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4月15号，星期五，农历是3月初9。那么下个星期四呢，就是农历十五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好，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稍等一下，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嗯，谢谢。
喂，听到吗？
听到，讲吧。
哦，不好意思，刚才有点，是这样的，师傅，就是我们，学佛人在做梦的时候，一般几个魂出去啊？
三魂六魄，一般的做梦，基本上深睡的时候做梦是出去一个魂，如果一般的潜意识的话，魂都不出去，就是魄出去就够了。
就够了。
六魄里边出个一两个魄出去，你已经是完全能够接受到菩萨的那个意念，还有能够看到前世了。所以这个人家说你吓得魂飞魄散，那这个人已经完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看师傅的白话佛法，看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看完了之后就忘了，是不是白话佛法的智慧已经进入到80天中了？怎样看白话佛法，佛法的智慧更容易进入80天中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当时看的时候感觉很舒服，感觉很懂，实际上已经进去了。虽然你当时看完之后讲不出来，所以台长这次在星期三我给弟子开示的时候我讲过，要先听听很容易听进去，明白了吗？接下来
听
读
读
啊，看听读
看
听读三个一起来。你如果不读的话，你甚至可以写也可以，读和写两个选一个。看啊，听是必须的。
哦，必须的。哦，是不是看白话佛法以后要先听一遍，然后再看，或者是读，是这样吗？师父？
对，你看白话佛法会看个白话佛法，你看了之后，你三选一，再加上一个入，入是什么？就是进入，三个叫小窍，就开小窍，就是窍门的窍。人家说这个人开窍了，你三个里边选一个，啊，选两个，然后再加上一个路，路是什么？正式进入你的80天中。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师傅你说的这个方法，就是佛法的智慧更容易进入我们的80天中。
对
呀，
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读了，你今天看了一遍白话佛法，你听不到，对不对啊？
对。
那么你就先看，看完之后读。那么就进入了，要么你呢就先看或者听，你也进入了。
哦，那师傅就是他呢，有时候不是读完白话佛法之后，他写笔记，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哎，这个是更好的，能够其实记录笔记的话，它是写，抄写。为什么有时候抄写经文呢？为什么过去学佛里边有抄写经文呢？抄写经文呢是好事情，抄写的对了，你也是很好，就是把它写下来更容易进入自己的80天中。但是你写错了呢，你这怎么处理啊？很多人把经都抄得个乱七八糟，那你做一件事情，你非但没有好事，你还有业障，你说怎么办？
还有的。
啊，
哦，那师傅他们写的话直接是摘抄可以吗？这样就是摘抄佛法里的。
可以啊，摘抄的话也有功德呀。你们现在在网上打不叫抄吗？
啊，是的，是的。
啊，这。
哎呀，师傅，你看讲起来这个读白话佛法还真是有讲究嘞，是吧？并不是这样看这样。
哦，太有讲究了。一边读、
哦、
一边思，也是窍门。一边读一边思、
哦，
然后再入，读思入也是小窍、
嗯，
开的小窍门，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
啊
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佛法讲无我，那学佛人应该有自尊心吗？
无我并不是没有自尊心，这个不能混为一谈。
嗯、
无我并不是脸皮厚，
嗯、
无我那是一个崇高的境界，他已经超越了你的这个自尊心以外，他才产生无我的。如果你有自尊心的话，你一定有我，对不对啊？你无我的话，你没有自尊心，并不是代表你真的没有这种善良的心，因为这个自尊心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空虚，你的失落，你的失望，还有对人间的迷茫，所以你才会产生一种自尊心。所以你去看，凡是有自尊心的人，必定他有这个啊，就我们说有自尊心的人，他又有自卑感。
哦，对对对，
听得懂吗？所以
自卑心强，
他无我的人到了这个境界，已经没有自尊心，也没有自卑感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这个人是个好人，
嗯、
他已经到了好人的地步了，那你说他不是人呐、啊？他是人呐、啊？
那也是。
那他怎么不做坏事啦？他因为没坏事了，他只有做好事了。自尊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
哦、
我告诉你，自尊心害死人的。
是，记得呢，小时候就说，哎呀，某同学自尊心特别强，对不对、
啊？我问你，自尊心强，你以为是好事情啊？多少人为了个自尊心，最后把人家杀了？多少人为了跟人家比赛，跟人家那个比呀、啊、比呀、啊、比到后来自己变忧郁症了？不是要你们自尊心，要你们无我，就是说一切随缘，我今天有的就是我的，没有的就不是我的，我为了自尊心，我没有的一定要变成我的，因为大家都有了，我一定要。
是的。那刚才师父讲的自尊心和自卑心，他俩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师父，
自尊心的人嘛，就是得不到嘛就自卑了呀。
啊，自卑，
简单不啦？比方说
啊，对对对
啊，今天大家都去开会了，积极分子、
嗯、
你没轮到开会，你是不是有自尊心来了，拼命去争取，争取到最后没尊心、
嗯、
就没有争取到，是不是就自卑啦？
哎、嗯、是的
啊，你是个女孩子，对不对啊？家里人都说、嗯、哎呀，怎么生出个女的啦？你开始说我女的怎么样啦，我也能帮着家里呀、啊，但是呢，有时候自己会感觉到，哎呀，女人总是吃苦，有自卑心的呀，
嗯、
听不懂啊？
懂。
啊，就这样啊。
明白了。
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说一个事情吧，就是前几天有个同学不是反，就是给我发一个信息嘛，他说是有一个，就是那边有个同修在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然后呢，也带了些同修进去了。然后呢，他有这种不如理如法的事情，我说这种事情呢，你要向东方台秘书处反映，秘书处会处理的。结果呢，当天晚上我就梦到您了，我就把他给我发的这个信息给师父看，就做了这么个梦境。这个梦境是不是师父的法身已经开始过问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吗，师父？
这么肯定的，你们只要意识当中、
哦、
其实讲老实话，很多人跟师父意识都能讲话的呀。修得好的人、
哦、
那我们跟菩萨讲话，我们菩萨又看不到，那你怎么跟菩萨求的、
嗯、
求了不叫用你的意识在跟菩萨讲话吗？对不对啊？哎、
哦，那师父，那您曾经说过，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师父，你来到人间不光是救度众生，还要惩奸除恶。师父，你给我们讲讲你在人间这个惩奸除恶方面吧。
你们搞错了，不叫惩奸除恶，除魔
、
啊、也不惩奸，这人间的事情不管，就是说在修行当中碰到魔， 心魔，加上你身上的那些鬼，那不叫除啊，啊，
是的，
还有人捣蛋，因为他身上有鬼了，除的并不是他的人，除的是他身上的魔。等到他好了，还是欢迎他；等到他改变了，还是欢迎他。但是他不改变，他继续做魔的事情，那么就不是我管了，那么就护法神来管了。护法神一管嘛，就把他带走了，所以很多人就带走了呀。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一个同修，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师傅看到过吗？就是说是那个同修梦到我跟您通电话，就是问到那个莲花掉下来如何补救的问题，师傅您看过吗？
啊，看过，看过，看过，
哦，这个是真的吗？这个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哦，真的。
很难，因为菩萨已经讲了，就是说。掉下来的人就是说天上关守得很严，就是一般的如果不是彻底改变的话，基本上不能上去，不能再重新扎莲花的，不能再的。
哦，他是这样说的。那师父说莲花掉下来的弟子首先一次性念68到108遍礼佛大忏悔文，这个遍数是根据自己所犯下了的错误的大小情节是否严重决定的，必须是一次性念诵，不可以通过稍送自修经文的方法，是这样吗师父？
是的，是的，这都、我看过了，这个完全是师父讲的、而且我看过了，这是菩萨讲的，没有那么简单、随随便便说我下来了，我再拜个师再栽上去，可能吧？你去看看好了，很多掉下来的人一个个都倒霉，很多人死了，还有很多人家里倒大霉了，你说说看，他自己知道这些出事了，然后说啊，我再来重新来一下，这个不是说你念礼佛就能念得掉的。你要知道莲花是什么，莲花它是洁白的，它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所以你要再想上去的话，不是这么容易的。
是的，那师傅，我又问到师傅，如果这念了这些礼佛大忏悔文之后出现业障激活的情况该怎么办？师傅接着开始，根据业障的大小定经文组合的数量，你等等，我问问观世音菩萨。师傅停顿了三四十秒，说观世音菩萨讲了，如果业障激活了，小的业障4章，大的业障21章，总之在4到21章里面都可以。师傅，
对呀、对呀、都是这样的。
然后师傅后面讲话提高了嗓门，下面的事情非常重要，必须跟大家讲清楚。刚才我在问观世音菩萨定经文组合数量的时候，观世音菩萨说了，莲花掉下来的弟子，这些礼佛大忏悔文念完了，小房子烧完了，必须要在观世音菩萨和观地菩萨的见证下，要跟观世音菩萨和观地菩萨讲，我某某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对啊，200%是对的。
然后我就问师傅，是不是给莲花掉下来的弟子最后一次机会？师傅笑呵呵地说，机会不是我给的，而是这些人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这些事情做完之后，观世音菩萨会根据这些人的根基、忏悔的真诚程度、小房子的质量进行综合分析，最后菩萨会给台长意念，这个人是不是有资格重新拜师。如果符合条件的，他才能拿到重新拜师的申请表。如果一次性拜师结束后再违纪再犯错，对不起，莲花就彻底没有了，明白了吗？
你说师傅厉害不了，法身讲的这些就是回答你问题的呀。你赶快、这个要赶快要给别人看的，因为你要知道在末法时期离不开莲花了，因为你知道吗，只有莲花它能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现在在人间啊，你要倒霉啊，什么事情发生啊，你自己都没办法控制的，因为你如果有莲花的话，你什么突发事件突然之间，哎呦差一点点呢，哎呦差一点点就成功了呢，哎呦差一点点就出事了呢，这些全部都是护法神，他有权利保护你，你一叫菩萨，护法神第一个来，并不是菩萨，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放心，这次节目录音后马上会发出去的。
这个一定要，这个是真的，绝对是100%是真的。
那师傅，那我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天上有莲花的弟子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关，我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关心，比没有莲花的普通人人多很多？弟子天上的莲花和观世音菩萨的联系的，弟子在天上的莲花是和观世音菩萨联系的枢纽吗？请师傅开始一下。
对啊，因为你有莲花的话，你就相当于，举个简单例子，是你是一个会员，人家先问的，你求的会长，会长说是不是会员呢？你连会员都不是，你连会长怎么关心你啊？他没什么权利啊，因为你属于无缘众生了。
哦，对对对，会员就是比较特殊的，更容易亲近观世音菩萨。
当然了，你是党员的话，组织上是不是更关心你了？
啊，是的，是的。
你连党员都不是，你组织上没有关心你啊？他怎么关心你啊？
对对对对，是的。那师傅，天上的莲花掉下来以后，一天滋养莲花所做的功德是否也毁于一旦？
没了，就是说你已经撑不住了，你已经撑不住了。你的莲花掉下来，就说明你的功德已经没有办法撑住你的莲花了呀。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了，
一个干部后来出事了，也就是说他做了这么多，为人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为什么还是抓起来？因为他现在做的贪污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他所做的为人民做的事情了，所以他就抓起来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念功德宝山神咒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将转化的功德用于滋养自己在天上的莲花吗？
可以的呀，实际上你心中的莲花一直开，它天上莲花就一直开。你心中的天天的为了众生，为了别人在活着，天天做事情的话，天上的莲花越开越开放。实际上你根本用不着滋养天上的，你把你的心上的莲花滋养滋养好，你天上莲花就滋养得非常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其实只要我们只要无我去做，为利益众生，天上的莲花自然会开，越开越大。
那当然，那当然。
好，好，那师父，您说有，就是说最近录音说，您说有的师兄在天上的莲花已经可以走动了，可以运作了，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走动和运作。
哦，这有很大的讲究了。如果天上的莲花已经可以走动了，运作的话，也就是说他的魂魄已经很干净，他可以经上的魂魄就可以回去。但是呢，他三魂六魄嘛，他可以一个魄或者一个魂到天上，然后他的在天上的莲花，他就会吸收很多的养料。
哎呦！
然后接下来他就在人间越来越顺利，然后接下来他跟天上的接触越来越多，他求什么就灵什么。然后他可以在天上自己，你知道最后这朵莲花，就是说你叫他像阿里巴巴，人家说芝麻开门一样，你叫他说我要房子房子，你想象当中房子多大他就多大，你想要什么他就来了，就这个意思啊。这朵莲花在天上是不得了的。
哦，那是否一个人修到什么程度，天上的莲花就可以抖动了运作了呢？
像菩萨一样呀。
哎呦，哎呀，真的
是。你至少要像初地菩萨吧。
初地，那这样的人多吗，师傅？
我问你，人间像菩萨的人多啊？你看看吃肉的人还多不啦？还是吃素的人多啦？
吃肉的人多。
好了，那你说，人间的菩萨多还是凡人多啦？
是啊，我也记得很想人间多像采访这样的菩萨在人间，越来越多的菩萨在人间。
你不是也在试图改变成自己变成菩萨吗？
明白了。那有位师兄梦到台长给很多莲花都加持能量了。
有啊，已经经常上去加持，经常是让那些莲花不要枯萎。现在师父上次有一个人差点走掉呢，师父给他加持了呢，他自己晚上都做梦，他在医院里都不做梦，做到这条命不是师父想办法帮他留下来的，否则么滚蛋了。啊，他彻底忏悔也不行，听得懂吗？彻底忏悔也要受苦。
明白明白。那师傅，您 就是和观世音菩萨，您是给莲花加持能量，观世音菩萨是不是给天上的莲花也有时候去打甘露呢给我们？
你在天上，我问你啊，你在空气好的地方，水质好的地方，是不是花容易长得漂亮了？
对对对对对、
啊、好啦，这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你师傅、啊、亡人已经到去了天上，家里在世的人遇到了危难，在天上的亡人也不能动因果，否则违反天条。请问师傅，如果亡人到了天上或者是四圣道，看到阳间的人有危险，可以在天上他们怎么可以帮助阳间的可以帮助我们阳间的人吗？
帮不了的。举个简单例子好了、
哦、
你在大城市里，在山东，那么你有一个亲戚，对不对？在乡下，他做错事情了，警察要抓他了，你去帮呀？你怎么帮啊？
你帮不了。
好啦，
帮不了。
好啦。
哦，那如果
你如果拼命去帮他、哦、帮他做假证明，那你也要抓进去了，你山东也待不住了。
哦，
听不懂啊？
那我比如打个比方，我把这个亡人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没，我在阳间也没法帮我了，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你只不过是帮他解决了问题啊，他怎么帮你啊？举个简单例子，你把孩子送到大学里了，大学毕业了，他有个公司去做了，他能帮到妈妈爸爸什么啦？
哦，是是是，
只不过就是积点钱而已、哦、那么积点钱时间长了他就不积了，他自己有家庭有孩子了、他又要管你爸妈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穿法会义工，就是穿法会义工服参加法会，护法神会在身后一直加持，请问师傅，我们平时出去渡人穿义工服，护法神也在身后加持吗？
其实你只要渡人，护法神都会加持，但是在法会上呢，穿着红的呢，护法神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标志啊，可能加持的更厉害，是这个概念。我举个简单例子、
哦、
你要是穿得整齐，那么护法神呢一看你是个好孩子，然后呢看你在做好事，他就大加持。如果一看你虽然穿着这个义工服，但是没做好事，那就是啊，他也不会加持你。衣服就像一个警察，他
穿
的啊，比方说一个警察穿的警服，他在为人民服务，那当然人家都拥护他，对他好。如果他穿的警服，他没做好事，那人家也会拥护他，不会的，听得懂吗？
明白。那师傅不是以前说过，在法会穿义工服的人，他身上不是有光吗？有那种光，
不是光了，连护法神都上去啊。有的时候连护法神都上他身的。
那我们出去渡人时候穿义工服，是不是不会背业呢？是不是功德更大，交业更快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可以穿在里面嘛，外面穿件、
哦、
穿红的穿在里边的话，当然有保护的成分在里边了。
哦，保护的成分。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学佛人夫妻晚上睡觉时都应该两个枕头两个被子吗？从玄学上有讲究吗？师傅开示一下。
最好。因为因为尽量少接触，因为这个接触第一气场问题，第二人跟人是触景生情啊。如果没有这种情景的话，他不会生起来那种情感。如果你经常自己好自为之，分开只是像一个大家在一起生活，只是一个睡眠一样，那对大家身体都有好处，不会让大家动淫心。这样的话你不是脑子干净啦？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睡什么一床被子啊？又不是买不起啊。两个你一个人睡得还舒服点呢啊，对不对啊？
对，是的
啊、
嗯、
不要搞了。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我们现实中遇到气场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接触到气场不好的人，为了避免影响自己， 心里不断默念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哦，
观世音菩萨给我加持都可以讲，
都可以讲哈。那师傅就是在不确定自己，不是您的图腾节目不是有听众问图腾颜色吗？但是我们有的同学就是图腾，他不确定图腾颜色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来判断呢？比如性子急，为人热情，是属火的，图腾是红色；为人果断，讲义气，有霸气，是属金的。有这种说法吗？请师傅开始一下。
有的，是有的。
哦，
有的，有的人嘛，柔情似水了，讲话声音轻轻的，这个人基本上是属水的。
属水的、
金木水火土嘛、对别人不关心的人 就知道自己管着自己好的，属土的嘛。听不懂啊？
金木
水火土，
水火土。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是自己梦到跟师父在一起，与别人梦到自己跟师父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你自己看见和别人看见不是一样啊？只要这个事物是存在的，那看见不是一样啊？听不懂啊？
一样。
啊。
那自己梦里，自己梦到，梦到自己在梦里渡人或救人，与别人梦到自己在渡人或救人有什么区别吗？也是一个概念吗，师父？
是啊，一样概念。
好，一样概念。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师傅就是说是，如果命里面有财运，但是自己没有上班，或者是去高收入的地方上班，那么这些福报是攒到以后报呢，还是过来，还是过来这几年的财运，过来这个时候就没有了呢？
不会没有的。我问你啊，你做坏事会没有不啦？报应没啦？
有
啊，做好事会没有报应的，除非你做了坏事，把你的好事慢慢的遮掉了，那就真的没了。如果你这个人不做坏事，你所有的财运啊什么运都会有。我举个，我告诉你个故事，有一个女的，一辈子人家说过她年轻的时候有财运，但是她一直没有，但是她从来不做坏事，她就一直做佣人，苦得不得了，在人家家里帮佣人。帮啊，帮到最后，这个主人死了，没想到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他。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人家说我有财运，是这么晚才有啊。那是因为他是越聚越多了，他还有利息呢。
那师傅，我们学佛修行目的是要出六道，菩萨或护法神会不会帮助我们积攒这些福报，少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攒着回天的路费呢？就是
不会，让你自己求的，
不会的
，
不会的。
你都是你自己积攒的，这个菩萨不会帮你积攒的。比方说，你有福报，你今天有很多福报，你在享受啊享受啊，你的福就越来越少了。菩萨不会说你少用点呢，有会提醒你，但是呢都是靠你自己积攒福报的。所以一个人再有钱的人，你看李嘉诚，你知道他很节约的，你知道吗？还有很多有钱的人很有节约的。我知道有一个人是暴发户，搞房子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现在穷得来臭要死啊。
是不是他福报用完了？
对了他对了，他从香港拉了很多很多的工程队，那个时候中国是吸引外资的时候，那房价特别，土地特别便宜，会欢迎海外投资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去了，他去买了很便宜的地然后他拉了香港工程队去造了很多很多幢房子没想到后来房价一起来，他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卖卖得来钱多得不得了啊。曾经是某某市的那个荣誉市民，给他很多头衔，钱多得不得了，挥霍呀，用啊，抽烟呐，喝酒啊，海鲜呐，买豪车呀，现在他妈穷他妈臭要死了，
真的是。
现在知道了吧？
是不是？明白了。
现在连老婆都养不起，听得懂吗？ 还五六个孩子都养不起啊，现在知道了吗？福报用尽啊，你看看人家李嘉诚为什么他惜福啊。
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啊，
人家也是在
他连吃饭之后，人家放在饭桌上了，牙签没用，他还有，我不是说他啊，很多有钱的人啊，听得懂吗？我就不讲人家名字不大好，
对对对，
就是说牙签啦，或者一个很干净的纸你用过了，他都不舍得扔掉，藏起来，待会自己用的，这叫惜福啊！用现在讲叫节约能源呐、
啊。嗯。哦，我们的土话就会过日子。
你没看师傅的节约的嘞？啊，师傅也节约啊。
那师傅。
啊、
哦，师傅，你说这个人越是富的时候，就越应该去修善积德。
不富也要节约，富也要节约。
对，哦。
没钱也要节约，有钱也要节约。所以法师接受供养更要节约。所以法师为什么开豪车呀？怎么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被人家在网上就这么讲啊？
是的，是的，是的。嗯，在网上爆出来了。
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啊，就这个道理。消福了，在消福啊。嗯。
哎呀，真的是这样哈、啊。哎呀，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西游记》里面斗战胜佛孙悟空当年拜菩提老祖学到七十二变和都筋斗云，请问师傅，这是不是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了？以后孙悟空会护送唐僧取经而成佛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那当然了，这个就是他有我们这个就讲叫有使命的呀，有天命的呀。
是吗？
他有天命的呀，他有天命安排他下来呀。很多人们到人间来，他为什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后来还是走回自己的老路？为什么？因为他有命的呀。
有命啊哈！
他下来是干什么的？最后还是干什么？嗯。
哦，那师傅，如果他下来有使命，但他没有完成使命，这样就这个人就完了。
没了，结束了。你本来是菩萨，你下来救人的，你不救，吃喝玩乐，给你一个安乐窝，好了，你最后做不了菩萨，因为你没有完成使命啊。我就组织上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完成的。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把你知道，哦，你是部里下来的，对你好啊，好吃好喝的，照顾你，你都不把组织上的工作做好，最后嘛，组织上就不要你了，开除党籍。
那是不？那是不？你说天上下来的菩萨，是他自然就会与这种与佛这种缘分很深，就是菩萨一次一次的给他机会，让他。接触走佛道的这种机会，而他被五欲六尘所染，并没有这样一次一次的救他，他并没有珍惜好这次机会，这样就完了，是这样。
完了呀，就是这样，是真的呀。
哎呀，哦、
没了。
好的。
啊，所以你看，师父为什么我的跟经常跟大家讲要如履薄冰啊？我自己的一生我就如履薄冰啊，不敢把别人。指引错啊，一定要如履薄冰啊。嗯，
是的是的。那师傅有个同学问，那怎样可以修出像师傅一样庄严的相貌呢？
修啊，如果心不修、
啊、
那么到韩国去跑一次、嗯、整整容吧。你看看师傅笑起来人家都很开心，师傅笑起来人家都很喜欢、
哎
昨天我看了博客上那个人说听师傅那期录音笑的嘞，你看多开心啊，对不对
啊？师傅很幽默，师傅。
很多事情你心里法喜充满呀、啊。实际上很多人都会很幽默，问题他没有法喜啊，他没有到了他内心啊，听得懂吗？
对，嗯，修就是师傅讲的，就是要从心里修，是这样吧，师傅？
对呀、啊。你心里像佛，心里像菩萨，心里修，你怎么会不开心啊？我告诉你，师父现在可开心了。
对对，
我一想到、
哎、
我尤其看了那个，看了他们在网上传的那个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观音堂，哇！
这个
其实不全了，连印尼都没放进去了，多呢，太多了，其实哎呀，多得不得了！其实这个观音堂，我告诉你呀、啊，就是精舍呀。当年佛陀在人间的就是精舍呀。 这样的话，你不是一个庙，人家更容易进来拜佛呀。因为你的庙的话，很多人，比方说你现在我们的观音堂，很多人信其他宗教的，他都敢进来，也有信天主教的，他也敢进来，他来了他也尊敬，你也拜拜。如果你是个庙，他不敢进去啊。
是的，是的，是的，
啊、
确实是这样，是吧？
啊，就是这样，就真的是这样。
哎哎，真的，哎呀，看了那个、
很多人不相信的，因为你弄得跟普通的房子一样，人家都敢进来呀、啊。你一本正经
的
话嘛，人家吓得都不敢进去了。弘法也是这样，
对。
师父如果不得了的，哎呦，怎么，好了，人家都不敢学了。你看师父跟大家很幽默，讲讲笑话。我们主，你那天听节目吗？哎，我们东方电台有一个小女孩拖了一个很有什么学历来的，穿着拖鞋，这叫有学历啊？对不对呀、啊？啊，跑到这里来，结果他还不懂佛法，一听师父讲的很幽默，很开心，哎呀，真开心，下次再来，啊，
哎，
啊，就这么吸引人家的呀，啊，
哎，师父真的是，哎呀，
妙法，妙法，妙法，
对，
好了，
那师父、啊，那师父，我们学佛爱要爱众生，但是看到有些很恶的人，实在是对他们起不起慈悲心。请问对这样的众生慈悲心，他们的点在哪里呢？
不要呀、啊，先不要慈悲他了，没办法，心里慈悲，觉得他很可怜也叫慈悲。
可怜。
因为他是属于无缘众生呀、啊，无缘众生你根本没办法慈悲的呀。这种人讲老实话，你现在心中说，哎呦，这些人真可怜，一辈子也闻不到佛法，真的，哎呀，很可怜，也叫慈悲呀、啊。你一定要去的，
是，
你怎么不到地狱里去救那些恶鬼啊？你救得了不啦？
嗯，
你要看你自己吃几碗饭，你才有多少劲儿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末法时期天时变了，人心越来越险恶，欲望越来越大，而正法时期的人的欲望很少，是不是因为末法时期天地宇宙之间的磁场发生了变化，更容易激发人的欲望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真的呀，是真的呀。你想想看啦，过去啊、
嗯、
过去女孩子哪有穿的这么少啊？
嗯，
你这样穿的乱七八糟的，你不是让人家那个心思思啊，在浮想联翩呐、
啊？
你不这、哦、你不
是
叫引人家做坏事啊？
是的，
就是有道理
的。
然后你看看所有的网站里面都有色情的东西、嗯，这不是天时的问题吗？这不是大家都在造工业吗？
哎呀，是的，师傅，就是看个新闻也突然蹦出来，哎呀，
想想看
了，
过去有不啦？过去那个时候
没有，
人的网站都没有，哪来的美女出来啊？
嗯，是的，哎呀，
现在可以把一个电影，
现
在很多的电影，像好莱坞很多电影，把几个强盗可以弄得来很开心，最后弄到后来，看电影的人最后会同情强盗。他偷了东西了，他大盗，他最后的钱都拿到了，他一分，他这个事情最后结束了，很多人还会替他欢呼啊。
那师傅，您讲过一些电影明星都是天上下来的菩萨，那他又去演这些色情的东西，他没有去完成他的使命，又去演这种色情的东西，是不是罪加一等啊？师傅，
完了，很多女人嘛，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嘛，都是天上的呀。就给他副脸呀，给他副脸，他拼命的用啊用啊，用到最后嘛完了，用到最后嘛老太太好了，到了老太太满脸皱纹，然后最后死的时候嘛浑身都是病啊，因为他们的感情生活造成了他们心脏啊身体的内分泌全部失调，造成他们自己的妇科不好，然后最后嘛痛得不得了生病，然后最后嘛下去，最后嘛肯定拉下去，因为他男人太多了嘛，因为他欠人家的感情运太多了嘛，所以他最后面就下去啊。这个女人长得好看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我不骗你的。
对，就是看到一个电影明星演色情，他就是出个新闻头条吸引大家的眼球，哎呀真的是这样。
你说叫现在讲叫头条叫吸引眼球，过去讲如果在政法时期这种属于不要脸的。
那不要脸
啊，对不对啊？你说过去女人哪有这样啊？你告诉我，那所以为什么过去上天的人多，现在这种末法时期什么样的怪人都有啊？你看什么样的头，我们在海外 男人不男不男女不女，什么样的事情都敢做啊？头上剃的像个机关一样，
哎、
眼睛画的嘞，简直晚上一看你还睡得着觉了。
是有的男的都打了耳钉，哎呦。
耳钉啊，哎呀，不讲了。这个他已经就是哎，完全把自己忘记是一个正常人了。这些事情都属于不正常人做的，
哎、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嗯，那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谢谢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嗯，
再见。
喂，你好。
你好，台长，你好。
你好。
啊，我要问台长，哎，我以前在念经的时候，我的情绪这么。它会像水红色的嘞。
什么没听懂啊？
我说我在念经念那个大悲咒的时候，我说我念早经的时候，我的那个经书啊，它有粉红色的样子。
你是睁着眼睛看见还是怎么啦？
啊，我的眼睛看见。
啊，粉红色是不啦？
啊，水红色的，粉红色的，这很鲜的颜色啊！
啊，那不是挺好的吗？
啊！
不要去盯着看，看到了就看到了，
哦、盯着看了
因为这是一刹那的、
哦，
看过就看过了，嗯。
哦，看过一次，因为我有因为闻到很香的那个檀香味很香。
对呀、啊，檀香味很香嘛，菩萨到了呀。
哦，菩萨到了，然后我在念经的时候，我的背后好像有。好像有人加持，这不跟谁，这个是排长还是谁的？是很热的样子吧？
对，嗯。
对啊，是排长给我加持啊。
那当然了，不是我加持，还是你朋友帮你加持啊？
啊，对啊，很热很热的，然后后来就很有精神了，我在诵经了。
嗯。嗯。好啦。
啊，还有啊。是的，我就是哎，他的我这里有供养那个南京菩萨跟阿弥陀佛，你能够感应一下吗？可以有菩萨来吗？
今天不感应。
啊，这不感应啊，辛苦了
啊。
啊。哦，可以可以，啊，你很辛苦了。嗯。
好，再见啊。
好好好好，谢谢，台长。
再见。
OK OK。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倒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待会儿再打吧。喂，你好。喂
，Hello， 是台长吗？
我是台长啊。
啊，我是啊，听到台长的声音。台长，啊，台长，你讲的杀业那种杀业动是以数量来算，还是以动物的体型大小来算呢？
数量，嗯。
以数量来算啊。
啊，那个大小的体型也算的。你比方说你杀一百个蚂蚁和杀一百只鸡一样不啦？
一样的。
啊，你这个人脑子没有的。
我
一样啊。哎呦，我看你这个脑子没有。嗯，你这个人怎么一样啊？杀一百只蚂蚁跟杀一百只鸡当然不一样啦，一个鸡它大呀，杀一百只鸡和杀一百只猴子是一样的。我看你谋脑啊，嗯，
是讲杀，如果杀一百只鸡，当然它也比较重啊，你杀一百只蚂蚁比较重啊。
那当然了，还要讲啊。
如果杀一动物去到天道，还可以有机会超出修出六道吗？
你在想哦。
啊？
你在想哦。
是的，没有可能啊。
没有可能啊，杀一重的人还想超出六道呢。你有可能啊？
没有，如果修到天道啊，如果他往生的时候修到 其他听到
啊，那就说明
会吗？
那有那有机会，因为说明他已经在人间还了不少业了。
哦，还是有机会的啦。
很少了。嗯。
啊。
在天上要超出六道和人间超出六道差不多的难，你在人间都很难，何况天上呢？天上享福啊。好啦。嗯。
啊，明白。啊，刚才你讲到两耳不闻三昧事，是讲如果是讲除了弘扬佛法以外，其他的事都不要不闻不问吗？不管他吗？
并不是这样的。要除了弘扬佛法之外，就是说你的心不要被外面所染，就是杂七八糟的事情跟你没关系的你不要去管，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叫你人家隔壁着火了你都不去告诉别人呐。
不是这样一个意思的
啊，听得懂了吗？
台长，如果别人骂架什么这种事也是不要去管他了。
别人你说别人如果吵架啊什么事情啊跟你没关系的你当然不要去管啦，一管的话你实际上你就搞不清楚什么叫是和非啦。
啊，明白。明白了。哎，台长，如果好像领如果有黑帮那种事情，是这种是一张桌吗？
你叫什么呀？我没听懂啊。
没有人啊，如果有好像有那种黑带很多啊，一块一块的
啊，
那种是讲业障比较多吗？
身上的斑呢、啊、一块一块的
啊，
身上的斑一块一块的并不代表他的业障重啊，听得懂吗？因为业障
是什么呢？
因为业障并不是说一块一块在皮肤上出来的皮肤上出来的一块一块的是什么？听得懂吗？那就是血小板减少，血液循环不好，并不是业障很重啊，听得懂吗？
是什么不好呢？
是什么不好？是皮肤不好，是血液不好，听不懂啊？
是肉类太多了吧？
啊，我不知道啊。
明白了。
明白了。
等等，帮我点一个梦。我梦见我好像站在一个高卡到那个塔里面，最高那边看到有些人跑进那个一个建筑物里面。有好像看到有些跑进去还没有出来的，我在等，我从早上我讲，我比如等到晚上了，我都还没有出来呀、啊，我要进去看，进去找他。溜出来，我跑进去了，看到有一个人，我把他抓掉。我就那个人丢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啊，你就是跑进去，跑出来，跑进去，跑出来，最后你又跑进去把一个人杀掉了，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他的头拿掉了。
啊，那说不定是上辈子啊，你欠人家的啦，上辈子你有杀业啦，所以你最近要特别当心啊。
那个人我不认识的，我叫他大哥、哦、
你叫他大哥，你最后把大哥都杀掉了。
没有啊，没有把他杀掉，把他我讲我要丢他出来啊。
你没把他杀掉，你把他头都拉出来了还不叫杀掉啊？
不是，那个另外一个他看管他的，他把他关起来
啊。你要特别当心啊，最近啊。你会被人家欺负
的。明白了
啊，明白了，
没有关口就可以了。
好，
没有关口就可以了。
啊，可以了，可以了。
谢谢台长。
好，再见啊。
对。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吗？
师傅。
哎呀，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讲吧。
师傅先帮同修解下梦啊，同修晚上睡觉前求能梦见观世音菩萨或者师傅，然后同修梦见师傅在一个屋里，同修在门口等着，有人就跟同修说师傅不出去啊，不出去了，一会儿要去暗访了，然后画面一转看见师傅了，师傅就给同修说要给同修开颅，然后再给他缝上，同修心想有观世音菩萨在师傅身上不用害怕，然后同修好像还看见师傅在帮别人弄，然后刮出来很多脏东西，请师傅解梦。
加持了呀，这不叫加持啊，看病呀，这是这帮你们在看病呀，
师傅太厉害了
啊，太厉害，
嗯，
很多人嘛就是啊，头痛了十几年了，结果晚上做梦做到师傅给他头上给他刮刮刮刮出来很多脏东西，从此以后不头痛了，还不懂啊？
哦
哦哦，那什么动物在叫啊？这什么鸟在叫、啊？乌鸦。讲吧。
嗯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梦是同修在去雅加达法会之前，梦到一家人都在参加师傅法会，在师傅开示前有个小嘉宾分享，其中有些师兄就在听小嘉宾分享，内容是成功学，就是如何赚钱。同修说不想听这些，只想听师傅开示。然后法会还没开始，他和他姐姐单独见了师傅，师傅穿的不是西装，像古代的衣服。他和他姐姐跪在师傅面前，师傅说他梦考考了零分，当时同修大哭起来，想自己怎么修得这么差呀，就拼命哭向师傅忏悔，然后师傅笑着说零分就是80分，同修接着哭，心想80分也太差了，感觉80分就是没及格，请师傅解梦。
啊，如果说80分的话，零分80分的话，就是说明他还要努力。实际上在梦中没及格，他是要求高，80分应该及格了，听得懂吗？
啊。
但是呢，他说明自己要求高，他心想我至少要考100分。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梦考你吃肉，你在梦里边吃了，但是你又吐出来了，你说这个80分恶心不恶心了？
嗯，恶心。
好啦，你100分就是根本不吃，
嗯、
对不对啊？
哦、
啊，
对，
还是这个概念。
哦，明白了。嗯，感恩师傅。嗯，下一个是同修，梦见他去世的阿姨，那时候还没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就用其他方法超度，然后之后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就开始给他阿姨念小房子，第一波小房子念下去，还没烧完，就梦见他阿姨到他家里来，很开心，拉着他的手坐在沙发上。同修问他念的小房子你收到了吗，然后他阿姨就说收到了收到了。同修又问质量怎么样，能帮到你吗？然后他阿姨说很好很好。同修又问那小房子够吗，然后他不好意思的说不够。同修问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他说21张。第二天同修醒了，马上又许了21张，然后之后就是又做了第二波小房子，还快念完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阿姨在一座山上的凉亭里坐着，和一个人在谈笑风生，心情非常好，人也年轻漂亮了，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亮晶晶的，珠片很华丽，和没念小房子之前的梦境完全不一样了。见到同修就跟他说小房子很好，不要他在不过他在下面看到很多不合格被作废的小房子，有一些红点点的不好，还有一些是烧了一半，还有一半没烧完，让同修告诉同修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好好念小房子。嗯，
真的，完全真的。
嗯，
他的阿姨已经到天上了。嗯。
哦，真好。
很、厉害的。
哦，他好像念了很多小房子给他阿姨。
嗯、
对，他以前没念小房子之前就是梦见梦的不太好，就念小房子之后就是变得
灵的不得了啊，心灵法门灵啊。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是太好了。对，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法宝传到人间，
对、
啊、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还有一个梦是同修梦见师父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面，特别大的一个桌子前，很多人在排队请师父看图腾，用指纹机按手印排队，排到了第5号，画面一转到了师父面前，看见师父在吃土豆丝和饺子，然后师父笑呵呵地对同修说，人家6斤面都还给你了，你怎么还骂人呢？脑海里就出现以前一个女邻居，想着她来看图腾向师父告她状了，同修就跟师父说自己总骂她丈夫，师父就变严厉地说这可不行啊，不告诉你不能骂人吗，请师父解梦。
就是提醒她呀，不要再去跟她老公结冤了。
哦，
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
啊。
哦，好，感恩师傅。
嗯。
嗯，下一个问题是，师傅怎么能做到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呢？
你还懂一点？ 出世之心就是要放下，要看穿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空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我们死掉之后，人间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全部还给地球了，连你的父母亲，连你的孩子都是借来的，一切的房子啊、钱财全部还给地球，你最后空空荡荡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现在就叫你们看穿，这叫以出世之心。但是呢，在人间既然是假的，那么也要有一个缘分，也要随缘，也不能说啊，我今天知道这是假的了啊，我就不想活了，听得懂不啦？
嗯，
就是要借假修真。我知道我的目的，我不会永远做学生的，我现在在大学里读书，我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好成绩出去，所以我在学生的时候我也要认真对待，所以以后毕业了之后我就肯定永远再不会做学生了，听得懂不啦？
啊，听懂了
啊。
嗯，感恩师父开始。嗯，下一个问题是，师父如果做法会义工的时候，是以一种做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的心态去做义工，是不是会有漏？请师父开示，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做法会义工的功德会最大呢？
做义工实际上要懂得，当你在做义工的时候护法，神就会保护你，给你加持，这第一个。如果你为了目的做义工和不为的目的做义工，当然有区别，一个是无相布施，一个是有相。有相和无相布施呢差一点点，漏一点点，不会漏了很多。比方说很多人围在那里啊，拦住别人啊，帮助师父能够跟更多的人握到手，自己应该在那里的时候心里要法喜充满，想哎呀，你看我们家里这么多人都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了，你看师父跟人家握手，菩萨在师父身上啊，能够给他们这么多人加持，我多开心啊，他们的人身体都好啊。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的功德就越来越多了。如果你坐在那里哎呀烦死了，这些人怎么把我压的嘞，哎呦我吃不消了，你说说看你这还有功德啦？
嗯，
听懂了？
你要看发心是吧师父？
花心最重要，花心啊！
啊，好好，感恩师父。
字念的准一点，嗯、要不要花心，要发心。
发心。
很多人念的花心。
啊。对，花心不好，要发心好。
讲吧。
嗯嗯，下一个问题，师父，有些人会比较自卑，缺乏自信，请师父开示一下如何增加自信心。
增加自信心嘛，要对前途要看得到，要有愿力的人会有自信心呀。你连未来都看不到，你哪来的自信心啊？你要想到我能够考上去，你才会拼命的读书啊，读得好啊。像反正考不上的，你还会有自信心啦？好了。
哦，那师父，我们学佛人如何增加自信功德力呢？
自信功德力嘛，就一边做功德，一边要有信心呀，要有愿力呀，心愿行呀。好了，行嘛就是功德呀，行功啊，行功累德呀，这还不懂啊？
啊，明白了。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家里老人身体不好，学习明法门的儿女给老人念小房子，另外一头不学的儿女去寺院给老人超度冤亲债主，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样烧下去的小房子效果会不会受到影响？
没听懂啊。
啊，就是家里面就是学习明法门的儿女给老人烧小房子，然后那头不学的人又去寺庙给老人超度冤亲债主，就是他们怕这样烧下去的小房子效果会受到影响。
要看的，如果他到庙里寺庙里去请了谁，请了哪位菩萨或者护法神，或者他我不知道他怎么烧的，会有点影响。但是呢，如果这就要看了。如果他小房子数量大，那就对他影响力不大。如果小房子烧的少，寺庙里他们去超度啊，怎么可能就会影响一点。好了。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如果房子的要经者走掉了，那多烧给房子的要经者，这小房子是不是用来改善房子的气场了？
不一定的，烧掉的小房子，它下面有金库的，有银行一样的，你可以存到里边东西去的。
哦，等那个用的时候
你只要一求，你烧小房子的时候一求，那么你就用掉了。你不求，这个就到你的金库里去了。
哇，真好。
好了，好了，你到地府里去活着，你不做菩萨还真好呢。
啊，不不不。
你等到到下面的时候，如果你是做的不好，阎王老爷评判你的时候，你知道你拿这些钱出来可以换功德。
哦。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有钱能随鬼推磨啊？地府也需要钱的。你要在人间，你有时候花点钱，你也是解决很多问题呀、啊。那么这些钱也是你的功德呀，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
哦。
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是：人总是比较容易发现别人身上的缺点，看不清自身的问题，请师傅开示下如何进行自我剖析，找出自身的缺点并积极改正呢？
就是要靠人家讲啊。因为自己脸上的脏了自己看不见的呀，所以要周围要有好好的学佛人，要像师父这个不停地批评你们，就等于说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你脸上怎么，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干净啊，爸爸妈妈不停地讲啊，妈妈说、
嗯、
哎呀嘴巴这里又脏了，哎你看刚刚给你洗干净，哎手又脏了，你看眼睛这里你都看不见，这不是靠别人啊，你靠自己行吗？
嗯，
那么你修到一定的时候怎么靠自己呢？那就不断的用菩萨的境界来体验，来检验自己身上的缺点，那不就是等于在改变自己的缺点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是，师父，我那天做梦，梦见观世音菩萨师父了，然后醒来之后别的不记得，脑子里就记得两个字，空无，请师父开示，空无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哎，傻姑娘，佛法的境地，佛法的真谛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要学的。人家问你佛法的真谛，佛法的真谛就是空无，无就是没有，无常，空无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到最后，我问你啊，你生出来的时候，之前你有什么啦？什么都空的。你死了之后，什么都是空的，不叫空吗？这叫真谛。听不懂啊、
嗯、
无是什么、
嗯、
无常，这个世界你告诉我哪个东西是有长久的？
嗯，都是无常
的。啊，无常的。然后呢他说的空无呢，菩萨跟你说叫你想开想空一点，肯定你又想了人间的什么事情了、
嗯、
啊，想得到了、嗯、执着了，菩萨就叫你放下空无。
哦，明白了。嗯，感恩师父。嗯，师父，就是如果说一个八地菩萨成愿再来，要经过什么样的努力可以圆成佛果呢？
他学过了嘛，他学过一点。八地菩萨，你怎么不说九地菩萨呢？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他已经有佛果了，佛果很高了。他有什么？他就是说，基本上就像观世音菩萨啊，其他的大菩萨啊，斗战胜佛，他们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他们要成就众生，他们来到人间，基本上他们一定能回去。
哦。
他们的功力大，所以他们到人间不会被污染。听得懂吗？
哦、
你就看好了、
哦，
修得好的人不污染，不照样上去啊？
嗯，是
好了，
对对，感恩师父。师父，大悲咒中出现了14次娑婆诃，师父这个娑婆诃是什么意思呀？
娑婆诃就是很尊敬的，就是尊敬的意思啊，傻姑娘了。比方说、某某菩萨放在后面娑婆诃，实际上就是应该娑婆诃某某菩萨，就是尊敬的某某菩萨呀，这个等于某某某人尊敬的。反过来呀，听不懂啊？
哦。
哦哦哦哦。
明白了，师傅。师傅，就是每天我们做什么
娑婆诃不但是尊敬的，还有广大的、无边无量的意思，就是尊称啊，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尊称。
还有什么问题啊？
师父，就是我们每天做什么样的梦是有那个天官来安排还是怎么回事啊？
每天做什么梦嘛，并不是 是你意识的反应啊。有两种梦呀，一般的是你人间的梦嘛，就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他讲的没错呀。还有一种梦嘛，就是菩萨给你的一些暗示啦，还有一些梦呢，深层的梦嘛，就是你前世的啦未来，那么都是有护法神啊菩萨给你提示的呀。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就是说有些同学会梦到自己是天上下来的嘛，请师傅给这些同学开示一下如何守护好自己的根本，不被五浊恶世所染，不让观世音菩萨失望，完成自己的使命，回到天上的家呢。
天天念经，天天听师傅的录音，天天好好的学习放生慈悲，就不会掉下来了，不会离世会命。为什么法师要到庙里去了，就是大家里面都是学习的人，你怎么样才能读书毕业啊，你怎么样，你天天要在学校里你就不会掉队了。你如果天天出去玩，对不对啊，你不到学校里去上课，你是不是会慢慢学业就退步啦？听懂不啦？你天天有师父讲，有老师教导，自己守戒，你怎么会跳家？好了。
哦，那师父他们这一生都会给他们安排好了吗？就是怎么样来弘法？
命运是这样的，命运是安排好的，是前世给你的缘分，但是今世要珍惜才会续缘，今生不珍惜的话，你的命运会改变。好了。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
好了。
师父啊，就是还想跟师父分享一下，就是我姐那个2月初8那天，我帮她立好佛台嘛，她家新装修的房子，然后以前就是甲醛味特别浓，就是一进去有时候都熏得脑袋疼。然后那个立完佛台之后，就是我们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就一点味都没有了，就是感觉整个那个家的气场都不一样了，就是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就是。
菩萨一来，什么味儿都没有了。
对对对，真的是太好了。
好了。
对，师傅，那个我姐那天梦见那个她和我妈就买菜回来，发现我们家门口有一满满一缸的金鱼，然后有手掌那么大，有黑的，有红的。她问我说：“你买这么多金鱼干什么呀？”然后我就说：“不是我买的，我去渡人，人家给我的，我给他1毛钱换的。”这是什么意思？
哎呦，太好了，小丫头，你渡人渡了很多，有功德了，而且会给你换来很多福报。你千万有福报的时候不要乱用啊，听不懂啊？
哦，我是不是我跟观世菩萨发愿，我以后有钱了，我一定多做功德。
你乖一点啦，好好保护好自己啦。有些事情我不能讲的，我也不能说你们怎么样，感情问题当心点呐，小丫头。
好的，我会听话的，师傅，我不会乱来的。
好吧。
师傅，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妈妈那个脸，就是她最近这几天就是过敏，不知道怎么，就是清明前后这一段，就是又红又肿，然后就是感觉脸就不像她那个人了，就变得可吓人了，有时候。
哎呀，那就是灵性呀，灵性上身不肯走掉，她的脸就会跟灵性一样。听得懂吗？赶快给他念小房子了。
这种情况大概得需要多少张？
至少21张开始啊，49张最好。赶快念。好了。
他对他有什么梦？明白了。好。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祝师傅新加坡有法会圆满成功，救度到全世界超级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傅。
乖一点呐，小丫头。
我会回来的，师傅。
再见啊。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你好，师傅我弟子有几个问题，请问师傅。有一位同修，他也是弟子，他已经许愿吃全素。那因为关系工作关系呢，他常常要需要策划和组织活动，比如举办一个大会，需要订购荤食。他本人呢是负责膳食的项目，那他订购这些荤食呢，可能有一些是活海鲜，他想请问师父，他要如何做如理如法避免造业。他问 他可以把这种项目转交给其他同修处理吗？如理如法吗？
你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你如果都是同修的话，我们怎么会接触海鲜呢？他是他的工作是不是啦？
是工作来的。
工作的话给其他同修干嘛？你就交给不是同修的人们好了。
同事来的，是同事。
你刚刚自己说同修呀、啊
哎？对不起师傅。
神经啊！啊，你自己不杀生去找同修来杀，你不是害人吗？
哦 ，OK。
叫他去转掉别人，跟他没关系。
那如果他不负责膳食，可是他还是被要求要在场地上工作，他会有业障吗？而且他的莲花会有影响吗？
不会不会，少很多了。
那他说他想，他都要如何跟菩萨祈求说，只是想帮助老板工作，执行上司的指示，和老板、
啊、没关系的，这个没关系，菩萨都知道。这个、
哦、没关系的、
哎，菩萨不会不讲道理的，你放心好了。你是人，
好，
人们总是脏的，听得懂吗？
嗯，好，师傅，如果脚底疼痛，在玄学上来讲有什么讲究吗？
脚底疼痛，两点，一点，从医学上来讲，你的脚血脉不和，脚会有一种刺痛感，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有两种，一种是站得太久了。还有一种坐得太久了，所以人要不停地换位置，听得懂吗？
嗯。
泡脚对他很好。第二种，如果脚底有很多问题，那是有点小沙叶。为什么呢？脚最容易踩死什么，知道吗？
蚂蚁。
好了，好了。
所以就多加强往生咒，对吧？
对了，嗯。
好。另外，师傅，在中医上来讲，比如说肺常魄，肝常魂，那如果肝脏功能不好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魂魄不全啊？
是啊，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肝脏不好的人，他造血功能不好，造血功能不好，脑子的运作全部靠血液循环的，血打不上去，血液质量不好，脑子就昏昏欲睡。天天就是浑身提不出劲儿，你说这种人脑子会好不啦？魂就没有啦。经常昏昏欲睡的人，你说还有魂不啦？
那这个要叫魂吗？
叫魂也没用，把肝如果是肝影响的，那就把肝好好治好，吃点护肝宁吧。
嗯。还有师傅，有时候我们在脸书上弘法。发师傅的视频，那有些视频很受欢迎的，得到几十万人点击，然后有些人也留下很好的评语，说希望多了解更多心灵法门的东西。同时也有一些人比较不开悟，他们留下那些很不好很负能量的评语。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发视频的人会有业障吗？
不会的。
不会的，对吧？
这个世界要想被不被人家讲，那是不可能的，听得懂吗？这个世界再好的人也会被人家讲，听得懂吗？这个世界因为有太多的不平衡，心理不平衡，脑子有太多的精神病患者，所以永远不会所有的人都讲你好的，听懂吗？
好，明白明白。还有关于女义工渡人的问题哦，因为有时候金师傅的节目很多同修女同修因为可能在做人当中动了不好的念头，导致莲花掉下来。现在我们有很多女义工，她们都长得很漂亮的，她们有时候就是这种样子很容易，就是很多男同事外面有时候在外面弘法，在菜市场弘法都好，会很引很多男士过来问他们问题哦。他们这些女同修想问怎样避免造业？
很简单，如果你是很正规的，第一你眼睛出来没有带情感，人家对方看得出来的。如果你眼睛色眯眯的，你的带情感了，对方也会感觉。师父经常说，你看见男的过来了就叫老太太上去，听得懂吗？渡人。
嗯。
他们在边上辅助讲几句就可以了，不许女孩子去找男的去跟什么什么年轻的人去渡，老太太 实在没男的了，就老太太，听得懂吗？
嗯嗯嗯。
啊，年纪大一点的度，明白吗？那女孩子度谁呢？你女孩子不能度老妈妈的。
好，那这些女同学问，可不可以让，比如说她们实在真的是长得很漂亮，可不可以说，比如说戴个眼镜啊，让自己看得老成一点啊，扮得成熟一点，那其实是把自己扮得比较。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
可以的哈、
哦。这可以，不要不要，就是说戴副眼镜啦、啊，让人家不要感觉你特别好看，因为、
嗯、
因为这个、
嗯、
讲老实话，你这种也叫勾引了啊。而且最主要问题，你的眼睛，女人的眼睛，你的眼睛会说话，你的眼睛，哎呀，鲜嘎嘎鲜嘎嘎的那种风骚的样子，男人都会看。所以你这种人怎么度人的？你那么好看，你没有反应。人家照样不会起淫心，你说不好看，你这个眼睛这么风骚，人家当然会起淫心啊，你还弘什么法啊？
好的，
枪毙的，你也用不着，你也用不着弄几块煤炭把脸上花得一塌糊涂，你就稍微弄了老成一点嘛就好了，难看一点是应该的，听得懂吗？
嗯嗯嗯，
真的
好，明白，感恩师傅。
那天就不要弄得来这个画眉毛画眼睛。Natural 就是说不许眼睛化妆，不许画眼睫毛。
哦。哦，
听得懂啊？
那个 mascara 也不要涂，对吧？
涂个魂的。
好的好的，我跟这些女同学说，好，听师傅解梦。师傅有一个佛友，他梦见有一个师兄在做包子，那个包子呢，他说很多很多，好像类似说布满整条街，然后这个时候。佛友就上前去问这个师兄，师兄你在干嘛？他说你在做什么包子？他说这个师兄就回他说，他用十多种蔬菜的馅料来做馅料，然后他问他，你要一起做吗？这个佛友想问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有果实了，有果实了，就是修成果了，很多人一起沾光了。
这个是不是也要叫这个佛友一起参与，多度人多
方法？对对。
好好的，好，我告诉他。好，另外师傅，我自己梦见哦，有一天好像拿到那个高考的分数，然后呢这个时候好像说可以用这个分数来申请大学的，在梦里面呢就好像有一个电话，有一个人找我，他就在电话里面跟我交代我说一句话，他说要我帮助心灵法门的人申请大学，然后呢我意念当中明天是截止日期了，申请大学截止日期，然后我就说只剩下一天，我要如何帮助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梦境，你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就是叫你赶快救人啊！时间不饶人呐、啊，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呐、啊。也就是、
就是说
你要赶快多救人呐、
啊。可是他这里明明指着心灵法门的人，我感觉上是已经修了心灵法门的人。
对啊，修心灵法门就是说你度的人，不要让他们退啊。
哦，不要让他们退转，好的、
啊、
好的。
还有啊，你知道师父都管得严吗？那些修行的人，长得好看的女孩子，不要叫她站在男人的前面，听得懂吗？
嗯，明白。
叫他们躲在后面去，不要先哥哥跑到前面来，不要让很多的男的看到就不好。
哦。
你让人家动淫心，你就有罪，你听不懂啊？
哦，明白明白。
所以我师父讲过的，有很多的人啊，跟法师怎么，他就是勾引佛的孩子，听不懂啊，要下地狱的。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我可以跟他们说。师父，如果梦见跟彩虹，在梦里面跟彩虹许愿，也算是跟菩萨许愿对吧？
对，彩虹就是护法神啊。
哦、
嗯。
哦 ，OK， 好，明白。
因为天上的仙女护法，他们都。只要他们手这么一动，就一条彩虹就拉出来了。
嗯嗯嗯，好，所以这个愿是成立的了。
当然成立的。
好的好的，明白。好，另外最后一个就是有个同修，他梦见他跟他妹妹也是一起念经的，他们在飞机上，然后这个妹妹呢身上是裹着一个被单被的，当时呢妹妹很开心，她在吃着芒果，然后嘴里呢还流着很多芒果汁。这时呢同修就跟他妹妹说不要吃成这样，怕那个果汁招惹蚂蚁， 这时同修也看到有一群蚂蚁，这些蚂蚁都没有走动的，就在那个妹妹的背里面了，然后他就叫妹妹把这个被单拿掉，然后同时同修也看到有一群蚂蚁，这些蚂蚁也是不走动的，集中在妹妹的上衣，在意思说在右胸上，他就赶紧叫妹妹把这些蚂蚁拿走啊，就说不要伤害他们，叫他妹妹去换掉衣服，然后妹妹也照着听了，请师父解梦。因为妹妹很担心这个蚂蚁是不是代表她胸部有问题。
蚂蚁就是血液，
嗯，
不好的，梦见蚂蚁就是麻烦，
就是她右胸会有问题对吧？
对，
她想集中在右胸，
要叫她当心啊，她就是乳腺增生啊，这种毛病。嗯，
哦，就说叫她要许愿念经放生。
对，
嗯，好的好的啊，师傅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有一阵子我的女儿她连续发高烧七天七夜，当时她一发烧我就知道可能不对了，我也是赶紧许愿念经，跟她为她许愿，为她念小房子还有放生，后来照做了也是七天七夜她的烧还是不退，然后我也急了，那时候刚好也是农历二月二十九，我就上头香，我就急了，我就跟菩萨求说，菩萨你告诉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为什么孩子还不退烧，完了过后我念了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还有七遍礼佛，我就去睡觉了。当晚上菩萨就托梦给我，我就梦里面我看到我女儿的包里面有一个护身符，护身牌，就是这个护身牌是我常常出去外面度人我一直挂着了，我就问我女儿为什么妈妈给你的东西你都没有好好珍惜，然后后来我就打开那个袋子看，就看到我这个护身符裂开了，我想请问师父，是不是因为我外面度人让我女儿背业了，导致她发高烧？
是啊，真的。
后来我也针对这件事情，我说菩萨，如果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我说我忏悔，我为我女儿忏悔，我就念了49遍，我说我为我女儿念49遍礼佛大忏悔文，我一许了，当天我女儿就退烧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因为有时候妈妈在外面度人，有时候不如理不如法，会影响到孩子的，这是真的。
他为什么会选择在包在孩子身上，不包在我们当事人的身上呢？
他是根据很多很多原因的，因为你欠，比方说孩子欠你的，听得懂吗？
嗯、
比方说你妈妈现在有功德，但是他不能弄你妈妈，他就弄你孩子，因为孩子身上没有功德，听不懂啊？
因为我常常也是带我女儿出去，可能有时候她也不小心会沾得到，对吧，师傅？
不一定啦，这次可能是你给她的，因为你的愿力比较大，所以你的气场比较厉害，所以她不会伤到你，只能伤你孩子。好了。
那以后我要怎么办才让她不要受到这种伤害呢？她自己本身也念经的。
你自己好好的弘法，不要嘴巴乱讲，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要乱讲，你就不会惹灵性，听得懂不啦？一边做好事，一边有漏，那就还漏到后来不就漏光了呀？
好，明白明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谢谢师傅，拜拜拜拜。
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不稍等一下啊，我拿一下本子。师傅，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哦，师傅是这样的，就是同修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就是他家的孩子比较小，因为要抓紧时间念经，晚上不得不对着孩子念小房子中的心经和往生咒，请问能否念之前祈求菩萨不影响到孩子？
念心经跟往生咒啊？
哎，对，
不影响，
就是晚上对着孩子念嘛。
为什么去为什么去带着孩子念了？
哦，他家大概就他带孩子吧。
嗯，应该如果自己在念经之前讲一讲，不会影响孩子的，没关系的。
好的，就是祈求一下，对吗，师傅？
对对。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是，也是这位同修问，因为他每个月许愿多少钱做功德，有一个定额的数字。那请问他是这些数字是拿来放生好，还是给一些比较需要狗狗就断粮的小狗买狗粮比较好一点？
听不懂。
师傅听得见吗？是我这边信号不好吗？
听不懂。
哦，是这样的，师傅，就是他定额每个月要有做功德的一个数字，比如说多少钱，然后呢他是拿这些数字拿出来是放生比较好，还是就是有一些流浪狗的基地需要捐一些狗粮，他拿这些钱去捐一些狗粮比较好，还是放生比较好？
我问你啊，
哎，
一个医生，
嗯，
救人，
嗯，
也是好的，救狗也是好的，
嗯，
那么你说先救人还是先救狗啦？
那肯定先救人的。
好了，那么拿一点出来救救人，拿一点出来救救狗，我们就都好了。
哦，让他就是规划一下，分配一下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一个问题是，师傅，就是小孩子从小就有皮肤病，全身抓的体无完肤，就是这位同修问，他是念小房子比较重要，还是念往生咒比较重要，还是两者都要念？如果是念往生咒的话，是功课里边加的多一点，还是念一张单独的大房子的往生咒？请师傅开始。
都要念，一般的皮肤病都跟上辈子吃海鲜呐，杀海鲜呐，和妈妈在怀孕的期间啊吃很多海鲜都有关系的。你知道过去中医讲吃海鲜可以把你身上很多的一个个的这种疙疙瘩瘩的那种什么什么痈啊还有这种小的结啊会激活的，就是会慢慢的发芽的长出来的。所以凡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吃了过多的鱼啊虾呀，孩子皮肤都不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就是往生咒也要加强念，然后小房子也要念，
对
吗？
对。
好的，那他那个往生咒是加在每天的功课里，还是单独念一张大房子的往生咒啊？
加在功课里比较好。
加在功课哦，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还有个同修就是问，他们日本的那个房子嘛都是三层楼的，然后厨房呢都是在二楼，然后他问一下，就是厨房的正上面和正下面两个房间是可以住人的吗？
可以啊，住嘛总是住人嘛，贴几张山水画嘛就好了。那因为属火的厨房总不是太好，容易引起火气大吵架什么。
哦，那就是因为他们日本也可能是这个比较独特的那个，那就是贴山水画然后继续可以住是吗？
可以的。
好的，感恩师傅。那另外也是这位同学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是佛台设佛台的那个墙背面呢是一个衣橱，那请问这个要紧吗？衣橱里还是空的，还是就是可以放衣服吗？还是必须把这个衣服
可以
放衣服是吗？
就是不要放裤子啊，不好的东西。
哦，裤子什么不可以，那就是要稍微整理一下对吗？那这个贴山水画可以吗？
可以啊，要贴大的了。
贴很大的那种，就是贴在衣橱那一面对吗？
是的。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另外还有一位同修是问，他就是手机上一直发一个核实的那个，就是一个金娃娃嘛。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在渡人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金娃娃那个图像，有的时候会幻化成佛陀的样子，有的时候会化成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样子，有的时候是师傅的样子。他想请问一下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人家没有。当然了，像这种嘛，就是说，因为金娃娃实际上它很干净，它一直在合掌，虽然在电脑里边，在手机里边，说明它是活着的，动的，动的东西嘛，就会引来一些灵感的东西。其实呢，菩萨呢，能够给它一加持，它可以瞬间看见菩萨的样子。师父如果对这个东西赞叹，他就会看见师父的样子。那当然了，至少我就告诉你一点，都要高僧大德你才看得到。
那说明这位同修修得很好对吧？
是他眼睛看见的。
对，他眼睛就这么凭空看见了，就看见那个。
其实这个不稀奇的，就像很多人看见那个佛像，观世音菩萨像里边，一会变成这位菩萨，一会变成师父，都有的呀，这不稀奇的。我的一个徒弟，老徒弟就是，他可以看着观世音菩萨像，一会儿 所以眼睛、眼睛睁着他都能看见观世音菩萨，一会儿看见师父在跟观世音菩萨两个脸合在一起了，
哦呦，
他就是眼，他到现在都能看，因为我每次不是拜师的时候，我把他们拖上去，他每次在边上，他自己跟着一起上去，每次都上去。他有一次，他妈妈走了之后，他就想我妈妈在哪里呢？他有一次师父在拜师，把人家拖上去的时候，他上去，上去之后拖到很高的时候，他看见天上。云彩啊，再上去，然后看见这种像人家亭子啊，天上的亭啊，他就在想，哎呀，我妈妈在哪里啊？结果他妈妈啪一下跳出来了，因为我给他妈妈看过是在天上嘛，他妈妈跳出来了，又干净的嘞，他就跟他妈妈在就这么一点时间在天上相会了呢。
哎呦，真的法喜充满
啊！这是我这个大徒弟，一个大徒弟嘛。
哎呦，那这说的太好了，这位师兄真的说的太好了。很发喜，很发喜！哎呦，感恩师傅。另外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像小孩子嘛，有的比如说小孩子，比如说现在很多小菩萨下来，就是投胎到家里边啊，那就是说他这个自己的福报会不会影响他现在就是投胎的父母的，就是家里情况啊？就是因为这小孩子自己带福报，所以
会啊，
所以父母也会经济收入也会提高啊。
那当然了，很多孩子一到这个家庭，爸爸妈妈的经济收入马上改观了。带来财运的、不得了的，我告诉你、他是一个菩萨到你家里来，你金碧辉煌啊、开玩笑了、就是你不是菩萨的话，因为你现在这个条件、因为你是学心灵法门、他菩萨把这个小菩萨到人间来救人的，他投在你家里的话、因为你是学心灵法门、他知道这个、知道你们很虔诚，菩萨会把他弄到你家、一到你家里，你一家全部什么都改变了。
是的，师傅，因为我们家小孩子就是我在生他的时候，因为一直生不出来嘛，原先医生让我要剖腹产的，然后我就心想着我不想剖腹产，然后一直后来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求那个观世音菩萨，然后他那个眼睛一闭，磕完头眼睛一闭，就观世音菩萨杨柳水一撒，就是一个金娃娃，就泼一下头朝地，我这边就进去生了。
啊，看见了不啦？
这个。是的，
你家里什么都会改变的、条件呢、住房啊、因为有菩萨来了、他就不一样啊。
对，
台长不能
对
不能讲给你们听太多的，因为台长也是这样的，我不能讲，好吧？
好的，师傅，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家小朋友这样，我就是要严加管教他，是吧？像他
当然严加管教，你要知道他是小菩萨，你也不能纵容他的，你否则会害死他的。你要给他好，从小就要听，你自己觉得能量不够，你要让他听师傅的录音，然后呢，
对，
以后有机会让他跟师傅见面，然后不停的要接受每一次的佛法教育。让他懂得从小双手合掌，让他要找到菩萨的根源。你知道双手合掌的人很容易菩萨求菩萨灵的，因为双手一合掌，菩萨就看见你。哎呦，跟我一样嘛，他就很你一求他就下来了。
是的，小孩子他一求，他晚上就会梦见菩萨，梦见师父，然后师父也每次法会都给他很多加持，他真的很感谢。
你要当心啊。你没看见啊？你没看见师父为什么每次到一个地方总给小孩子加持啊？现在
是，
现在很多都是小菩萨下来的。
哦。
你们看不见的，所以啊，你要让孩子娇生惯养，不好好的学佛，在外面好了做点坏事，我告诉你，菩萨修了多少事啊，全部完了。
白修，是的，
白修、
是的，师傅，你那次在机场跟我说的，你走都走过去，你再回过头来跟我说，你这个小孩子你不要太宠了，你都关照我了，是不是？那师傅就说我这个是不是就是不要太宠他，就是钱啊各方面都是不能对他太纵容，对吧？因为他现在也
是
小学，
倒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他要发脾气啊，他要怎么样啊？算了，不可以的，不行就不行，很严格的。
哦，那我现在对他是比较凶的，但是现在呢，
凶没
关系的，他也会把师傅搬出来的。师傅他很聪明，他会搬出来。他说：“哎呀，妈妈，你又发火了，你不听卢爷爷的话的是吧？你这个样子身上有灵性的，你怎么怎么……”
那是因为你，那因为你不如意，不如理不如法，你如理如法，他会讲的。
哦，那还是、
哎、
对，那我可能只是教育上。
你这素质太差，好了。
是的，师傅，那我要多学习。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他不卖账的，就是，但是他很听你的话的， 是的，是的，师傅修的不好，修的不好，师傅。另外那个还有一位同修，他那个请师傅帮忙解个梦，就是他呢之前一直是求那个菩萨晚上给他梦境，因为他不知道他们三个一起拜师的莲花呢有没有下来，莲花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晚上呢别的两位同修就做梦了，梦见他们两个呢到外地去旅游，然后是好像身上腿上是蜕了皮什么的，然后他就也出现在其中了，三个人嘛就一起到坐了巴士到更高的山上去，但是呢一开始感觉有点缺氧，后来到了山上阳光普照啊，不停的拍照，拍的全部都是莲花。师傅啊，这个是不是就说明他们三个人的莲花都很好啊？
都在上面，嗯，
都在上面是吧？
梦中要、
就是、
三个人都做到了，梦中做到他们三个人不啦？
哎，三个人都在，对对对，
啊、那
是他投，但是另外一位同修做到
的。啊，那没问题的，那莲花都在，嗯。
莲花都在的是吧？
都在，嗯。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感恩师傅。好的，师傅稍等一下，我再看一下还有问题吗？嗯，就是啊，还有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出去渡人啊，有的人就说一听哎呦很法喜的，然后他还没有开始念经，就想要设佛台，这个样子是先给他设佛台，还是让他先念经啊？
设设设，这种人，这种人是顿悟的，说不定、说不定就等这一天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嗯。
对，他们都是就是有的家里比较有事情嘛，然后他就很想求，但是他还没念经，先想设佛台也可以先设、
哎、
是吗？
设设设，没问题。
没问题哈，好的，那我就让他先设佛台。好的，感恩师傅。另外师傅，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梦，就是我梦见一位师兄，就是我认识的师兄，然后梦中就是说他说哎你的货款什么时候还给我，你欠我二十几万，你付了我十万，还有十几万，但是这个师兄是活着的，现在也是认识的，那请问这个是表示
那上辈子你欠他的呀？
哦，
赶快还的，念小房子啊，
那就是许小房子是吧？
啊，
那这样十几万的话，我大概许多少啊，师傅？
十几万的话嘛，你自己算算嘛就好了。十几万嘛，念个四十九章。
四十九章。
嗯。
好的，好的，我就先许了二十一章，那我不够，我再重新许是吧，师傅？
加呀。
要四，啊，加上去，一定要四十九章。
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另外师傅，我家小朋友他想请你那个帮他改一个字行不行？因为他的名字里边有一个婷嘛，就是男孩子。
今天不会改的，不改了。
哦，师傅不改，对，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婷就是不好是吧？就因为听上去有这个谐音，就是婷是不是不好？如果不好的话，我就把这个字我先自己去网上查看。
那叫什么婷了？
叫锦婷，就是锦绣的锦，家庭的庭，他是属牛的，叫锦庭。
哎呀，不好，非常不好。
对，然后他自己就说，他说妈妈，你如果打通罗爷的电话，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这个庭？他说我觉得不好，能不能改
了？锦都不好，陷阱。
庭也不，哦，哎呀。
庭又不好。
因为他当时缺金。
缺金。
那两个字都，哎，对，因为当时生出来的时候排八字的时候，他们说缺金嘛，就取了一个锦，锦绣的锦。
缺金的话，缺金的话多呢。金字边旁多的字，为什么请个锦啊？
哦、
你谐音的话，
哦、
你叫出灵动性来了，锦庭啊，锦庭什么？动不动就、动不动就是以后犯官司，动不动就犯那种这个跟人家这有惹官司的。
嗯嗯嗯。
庭是什么、什么事情都停下来，什么事情都上法庭。
对对对，
好玩了。
嗯，那不行啊，师傅，那这个名字不行啊。那他属牛的话，是不是要取个草字头什么的，往这方面起是吗？
嗯，你不要紧了，你金字头边上么多呢。
嗯。
姓么好了，三个金啊，他缺金，你给他当中三个金么好了，姓吧。
哦，他现在小名是叫星星，对，我就小名叫他星星的。那单名也报沈
星。小星星都不行，你要叫他、你要叫他小星也不好。啊，星星的，就叫他大号不就好了？小星，小星就是一天到晚要闯祸。星星，星星什么？星星就是狗熊啊！你真聪明，有文化。
哎呀，师傅，我没智慧，没智慧，师傅啊，师傅没智慧。啊，小朋友一直他自己都觉得不好，可能是因为你梦里跟他说的关系吧，他就一直跟我说打通一定要。
你要是紧就着紧，你后面要个钟也蛮好的。
警钟是吧？就是神警钟，钟是哪个钟？
也不好，这个警字总不好。你看看神警，
那改成
神警变成神经了。
对啊，他们都叫他神经病，现在就是小朋友说他叫神经病。
好了，叫坏掉了。你开什么玩笑了？你们开玩笑了。
嗯，那是把这个警改成心好吧？
他姓什么？
他姓沈，三点水的沈，现在叫沈景平，属牛的。
沈云浩，叫沈云浩吧，草字头一个云。
沈云浩。嗯嗯。
草字头一个云，在这个草是在天上的，他属牛的，在天上吃草。
嗯嗯。
浩就是三点水，三点水啊，一个告。
告，嗯，浩浩荡荡的浩是吧？
对，沈云浩挺好听的，嗯。
哎呦，沈云浩，好的，赶紧卢爷爷。
嗯。
感恩卢爷爷。
你乖一点啊，不要再让人家叫你神经病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你感恩
你要乖一点啊。
我一定好好修。
我一定好好修。
嗯，你几岁啦？
好吧，几岁？8岁。
8岁。
嗯，好好念经啊。
我说我自己念小房子。
我自己在念小房子了。
嗯，好，乖孩子啊。
你说卢爷爷，我下次来法会看你。
嗯。
我也有下次。到法会了，我来看你。
嗯，好了，就这样吧。
感恩卢爷爷。
感恩卢爷爷。
嗯，再见。
好，感恩师傅，
啊、
师傅，祝你法体安康。
嗯，
师傅你保重啊。
好，再见。
再见啊，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5点钟到6点钟，台长给大家继续做悬疑综述节目。好，广告之后再见。